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嗯，小燕，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的这个，我看你前一段时间嗓子很不舒服，最近好一点吗？
好点了，因为咨询过很资深的一位中医师，他给了我一点意见。
哦，
然后呢，我回到家呢也是照着做，那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挺不错。不过呢，我今天的嗓子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听。
所以千万不要受到刺激，如果刺激的话呢，你可能随时爆发出来了。
我没有很刺激哦，我现在心情很平稳。所以呢，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
哦，游戏，什么游戏？
快问快答，不假思索。
是不是动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不需要动脑筋，这个呢能够反映你真实的感受。
哦，你讲吧。
嗯，问题很简单，你宁愿失去什么？第一条，钱包或手机。
哦，钱包或手机啊，我宁可失去手机。
嗯，第二，大学毕业证书还是妻子写给你的书信？
第二个，我不愿意失去的。
哦，第三条，10000块人民币还是你童年时候跟父母亲拍的照片？
我宁愿失去10000块钱人民币。
第四条，价值100000块的黄金还是陪伴你多年写满了笔记和感受的天津呢？
哇，这个都很难选择的。
很难选择，
都不想丢的。
都不想丢，很诚实。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坦诚呢。我以为第四条呢你会不假思索的说，哎呦，当然是天津的。那结果呢，其实10万块的黄金失去呢，心也是会很疼的嘛。
其实呢，我很少写这个东西在那个
天津的，
所以如果丢了的话呢，用10万块钱再买一本，
再买10多本都可以。哦，那倒是。不过呢，我倒是有一本天津，是我自己很珍惜的，是我的姐妹她送给我，是她硬要送给我的。那本天津呢，它就是不单单是有经文吧，它经文下面的很多的注释，很多的历史背景啊解释。那我自己呢也写了很多笔记啊，就是用笔呢把它
画出来
重点我喜欢的经文等等。所以呢，我是不愿意失去它的。那不过为什么今天我要问你这个不假思索的问题呢？其实你留意到呢，很多呢选项呢都是跟金钱，都是跟地位是有关系的。
嗯，
那看来呢，其实人呢挺重视这两样东西的，你同意吗？
的确，这个人呢在地上的时候少不了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呢，在重要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是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说一个火灾来的时候，你不可能是为了你的证书，你再进到火场里把它拿出来，
不可能啦。那其实钱呢真的很容易呢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的。有的人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没有了货币的话，没有了钱，世界会马上发生战争，大家都活不了了，
就回到那个最原始的时代了。
对，大家都会很害怕的。那我身边呢也听到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两个人，他们本身是好朋友嘛。那朋友 A 呢就卖了一辆的二手车给 B， 其实那个性能也是挺好，不过就是有点旧。那他们两个去签那个买卖合同的时候，大家都很满意的。那结果3个月之后呢， B 呢就很生气的跑过来跟 A 说，退钱退钱退货，因为你的车子抛锚了。 A 说，不可能，3个月里面怎么可能会坏的那么快，一定是你弄坏的。那 A 呢就发现 B 跟以前完完全全是不一样，是判若两人呢。明明做朋友的时候呢是很和善的，很亲切的一位朋友啊，结果谈到钱呢就凶巴巴的，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因为钱，因为这个利益的冲突了，由朋友变成陌生人，甚至变成仇人。
这个钱呢，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钱放的什么都比其他的重要的时候呢，这个钱呢就失去了意义，人呢也变得扭曲了。
对，扭曲了，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呢。那所以呢，今天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呢， 讲到的话题呢，跟我们刚刚谈的内容呢很相似的。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汉特·路易斯在《价值观问题》这本书里将价值观定义为一种个人信念，促使我们采取倾向于某种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的行动。我们可以从这些模式和行动中看出你消磨闲置时间的方式，能很清楚地表明你的兴趣和你真正看重的事情。如果你空闲的时候情愿窝在家里，而不是出门去锻炼身体、打篮球、游泳等等，则可以看出你并不很看重身体健康，或者你更喜欢和儿孙们在一起休闲，而不是去购物逛街。这样则可以判断出你十分重视家庭生活。你的兴趣可以显示出你的价值观。如果你半夜被救火车的警报声吵醒，发现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逃离熊熊大火，你首先会带走什么呢？你不能带走所有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在这些和那些之间做出选择。也许你必须在家人、孩子、存折、可兰经、隐之乐这些选项中进行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也可以显示出你所最重视的事情是什么，那也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通常我们都是在平平淡淡的生活，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在生活中什么境况都有可能发生，极端危险或者是平凡小事都可能随时影响着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仔细地辨别并思考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价值观绝不仅仅是人的偏好或兴趣，价值观是指我们愿意委身的信念。这种委身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决定着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此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人们的选择是由价值观决定的，而人们的生活是由选择决定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同，我们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们是如何看待生活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一些资讯做出选择，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第一，人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其内心完全独立的自我的权利和责任，这是今天社会普遍的观点，别人没权利也没有能力替我们选择，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些权利和责任也容易让人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人所做的选择是由其所在的社会决定的，就是说个人不能全凭自己的意思行动，如果所有的人都任意妄为，社会将无法存在。但社会若不尊重和关心人民的需要，也会走向不和谐的方向。第三，人的思想和选择是被主引导和管理的，人们若是依靠给我们指望的主而活，主 就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源头，良善、正确和真理就在它里面，在它的品格、意志和目的当中都有主宰。他将自己和他的一切价值观念都透过主尔撒、麦西哈和天经启示给我们了。唯有在与主的关系里，我们才能找到价值观的体系。唯有透过尔撒赐给我们更新的灵命，圣灵做工，我们才能明白这些价值观念，并且有能力将其实践在生活当中。亲爱的多斯提，你的价值观是从何而来的呢？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呢？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丰盛的人生，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选择，关键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选择。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这个人生啊，一个丰盛的人生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的选择。
我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在想，什么是丰盛呢？丰盛的定义是谁来定的呢？每个人对丰盛的要求都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说，我今天的晚餐有三碟菜已经很丰盛了，可能有的人说三碟菜那么寒酸啊，不够丰盛吧，算不上是很丰富嘛。就像我们的人生，可能你觉得拥有十套房子才算是很丰盛的人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有一个地方让他住已经是很丰盛了。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地上，刚才讲到钱跟我们的这些地位也好，其实这些东西在某些情况当中你就可能失去价值，失去它的意义。所以呢，这个丰盛人生不见得说你拥有了多少的物质的东西才叫丰盛。
没错，我曾经呢听过一个失婚的女人，她很生气地说，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男人呢、是最靠不住的，唯一靠得住的就是金钱，所以她就拼命地去赚钱，靠自己的能力去拼命赚钱。我听到她的故事呢，我就想到天经的一段经文，是来自箴言的。 他说的依赖自己财富的必然衰落，不是说金钱不对，金钱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只是说你怎么样好好的去利用，只是说它在你的生命里的位置是多少呢？你放得很高还是放得很低呢？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你把你的满足感、你的安全感、你的存在感完完全全依赖着你户口有多少钱，那可以说你的人生挺可悲的。
的确，这个金钱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就发现呢，这个钱可能放在银行里面会贬值，你投资可能会失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你光靠这些东西呢，的确是不能代表什么的。你不能说这就是拥有了多少的财富就是表示你有丰盛的生命了。
对，没错。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诵读启示录。今天诵读的经文呢是第22章
启示录，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尹之乐，启示录第22章。天仙又给我看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从真主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经过城里的街道，河的两岸有生命树，结12次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叶能够医治列国，不再有任何诅咒了。真主和羊羔的宝座将要在城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看见他的面容，他的名字要被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再需要灯光和日光了，因为主安拉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仙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真主，派遣了他的天仙，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们。看哪，我快要来了，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听见又看见了这些事的，就是我耶哈雅。我听见又看见了之后，就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仙脚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和你以及你的弟兄先知们，还有那些遵守这书上的话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真主。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就要到了，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让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快要来了，赏赐在我，我要照着各自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也是最后的，我是开始的，也是终结。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那些狗，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谎言并做虚假事的人，都在城外。我尔撒派遣了我的信使，为各哲马提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尔撒。我是达伍德的根，又是他的后代，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无偿接受生命之水。我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真主必把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
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减什么，真主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额。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快要来了，阿敏，主尔撒啊，请您来吧。愿主尔撒的恩惠与所有的圣徒同在，阿敏。
使者约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听完这个启示录第22章呢，我知道今天的主题呢是讲到新耶路撒冷与麦西哈再临。麦西哈我们都很明白，就是主尔撒嘛，但是哪里是新耶路撒冷呢？它代表什么呢？真的代表我们现在地图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吗？
嗯，新耶路撒冷就表示一个新天新地啊，就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的国度。
嗯，
那么从21章开始呢，耶哈雅呢在异象当中他就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的光景，所以看见呢出现了很多次啊，他亲眼看到了新天新地的那种奇妙的光景，所以22章呢接着来描述。1-3节呢就讲到他看到一个生命的河，这个河呢表示说非常丰盛的，而且是源源不断的，非常壮观的，这样的一个河表示主对我们的供应呢是永远不断绝的。那么3-5节呢讲到这个主跟羔羊的宝座，那个上主呢就是那个真正的敬拜的中心，整个的城呢充满了荣光，因为上主本身呢就做了人的那个光，所以人呢在这个光当中与主永远同在，而且呢与他永远作王。那么后面6-21节呢就讲到最后的结语，讲到天使的见证，6-11节这个天使呢来向耶哈雅呢来表明说他所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同时呢，也吩咐耶哈雅呢，把他所看见的传讲出去，让世人都知道主再来的这样的信息。
对。
然后12-19节呢，就讲到主尔撒的见证，3次的讲到说他必再来，他必再来。可见呢，主尔撒是何等的注重他再来。然后20-21节讲到约翰的一个愿望，因为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在主的面前有个回应，他说阿民，主尔撒，愿你来吧，请你来吧，就是表示他一个愿望，所以呢他希望主呢快快的来到。
对，我们作为信徒呢其实也是有这个盼望，盼望有一天呢主尔撒会在我们面前，他会再临。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说一件事情讲3遍就代表很重要，因为天经里呢主也向我们说了3遍快再来了。那你刚刚说到这个生命河源源不断的，我就想到呢我去年到台湾呢看那个瀑布，很壮观的那个瀑布，它的水就不断不断的涌下去啊，我就在想，如果上主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恩典就像瀑布的水一样源源不绝的话，那就是丰盛的人生了。
的确，这个我们在地上啊都是这样丰丰富富的，那么到天上永恒的国度呢，我们真是从主那里得到永远不断绝的生命的供应，而且呢你看到那个光啊，主的荣耀呢永远照亮这个城，这个城没有黑暗的，没有痛苦，没有饥荒，没有灾难，所以充满了主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呢也真是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经历主的恩典，抓住主，能够在将来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主同在。
嗯，对，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这首诗歌呢，认识你真好呢正好表达我们对上主的感谢，因为感谢上主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拥有源源不绝的福气。
中的小草，那天中的小鸟，我这颗
亲爱的 Dustin， 我们真心希望呢能够收到你的分享，你的感受，还有你的故事。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让我们知道你的故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
嗯，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有什么需要的来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也可以提出来的，或者你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嗯，今天呢来到最后一节，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天经启示录22:12-14。看哪，我快要来了，赏赐在我，我要照着各自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是奥米加，我是首先的，也是最后的，我是开始的，也是终结。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
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是开始，也是结束，是永远的王，也是那个审判者。所以我们要真心的相信他，要敬拜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主而撒的，盼望你能够真正的来接受他。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需要洁净，不单在身体上，在穿戴上，更是在心灵和生命上，我们真是要完全的洁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主而撒的面前。
嗯，对了，来到他面前认识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拥有丰盛的人生呢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盼望你在人生当中真是能够有一个丰丰富富的恩典，更是由主而来的丰丰富富的生命。
嗯，
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经历主永恒的恩典。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尹之乐希伯来书的诵读，请到时收听。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He's a monster.